新约和旧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旧约是准备，新约是完成。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体。新约和旧约是一个约，它是一体，但是两个约有区别。它是一个天主的启示，天主的圣言。新约和旧约的关系还得要一定得弄清楚。首先，对于新约和旧约，我们避免走两个极端。一个极端是把旧约和新约断然分裂。我们经常听有人说，哎，旧约的天主怎么怎么样，新约的天主怎么怎么样，好像成了两个天主。旧约的天主非常冷，非常严厉，新约的天主特别慈悲。这种说法不完善。新约旧约和十一个天主，但是他有一个天主慢慢的把他的面容呈现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新约是个旧约是个准备，准备让你慢慢的了解整个天主的全貌。他是一个天主，不是两个天主。今天我们读了这两篇圣经，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审判。审判的标准是爱，但是审判依然是严厉的。你怎么能说旧约新约的天主就不严厉呢？可咒骂的离开我，到那黑暗咬牙切齿的地方去。新约今天读的旧约，天主的十诫，不可欺诈，不要彼此欺骗，不要偷盗，不可因我的名发誓，就是天主十诫。后面说什么？不可复仇，不可怨恨在你本国的人，要爱人如己。我是上主。你又怎么说旧约的天主就没有爱呢？缓一发怒，仁爱无量，就是旧约的天主啊。但是相对的来说，旧约的天主先颁布给我们的是他正义的法令，而这些正义是在新约内完成，彰显他的全部意义，这是对的。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旧约，或者把新旧约断然分开，你了解的天主的爱也不完善。你会光讲爱，光讲慈悲，光讲怜悯，没有正义可言了。天主的爱仍然是建立在正义中的，所以只有读了旧约再读新约才是完整的。所以为什么天主先给我们来一个旧约呀？就是避免你曲解天主的爱，错误理解天主爱的形象。如果你把它新旧约断然分开，你的生活会出现分裂的现象。你一只手爱人，一只手打人，你一方面行善，又一方面作恶，你会出现这个方面，你出现一个分裂的，用今天心理学就是分裂人格。一方面你特别爱人，可是另一方面你又有不可告人的坏的勾当，做着恶。当你了解旧约和新约是一体的时候，那你要知道了，善要完善。你爱人的基础首先不要害人。如果你一个手打人，一个手爱人，那你的爱是扭曲的，并非真爱。所以这就是新约和旧约，它是一体的，不是断然分裂的。你不能把它分开，分开了你的信仰变成分裂的了，你会变成一个什么？两个人。说善良，善良的很，说严厉的不近情面，你会游走在二者之间。这方面扮演善良的人，这方面扮演邪恶的人。还有一种现象，旧约新约不分，这就会开倒车，把准备当成完成， 已经进入新约了，影子该退场了，准备已经完成了，你却把准备的东西拿过来继续割损，把旧约的那个律法给新约的福音等量齐观去看。天主的真理它是有等级区别的，首先是忠信爱对天主的敬拜朝拜，其次是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，那是我们生活的前进的表现，它是有区别的。天主的真理是有等级的，你得把天主的真理有等级划分起来，就像人动物植物它也有等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天主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，人活在天主真理和爱的秩序中，你得有秩序。就像咱们中国的儒家和墨家的这个之争，墨家讲兼爱天下，儒家说你这叫没有父母。对父母的爱和对一个外人的爱它是有区别的，墨家叫什么？兼爱天下都一样，那就是无父无母，你做不到。连天主都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，天主喜欢和不喜欢是什么？一个人虔诚虔敬，那天主看着就舒服点，一个人老违反天主的诫命，那天主看见你就生气，很正常啊。天主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旧约和新约它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同一个天主，他在教育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法律，他的启示的真理，慢慢整个的全貌启示给我们。如果天主突然间把耶稣基督那个慈悲那个原貌奉献，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慈悲，我们够不上。就好像你还没有进入小学呢，突然跟你讲大学的内容，你不明白它的含义。所以旧约新约是有区别的，你不能完全一样去看。这是指的在信仰上，有的时候我们开倒车，我们从信心中又开到看得见的有形的律法中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强调这一点。有的人信了耶稣了，遇到困难就开始求其次。什么叫求其次啊？就开始求做好不求最好了。因为信耶稣遇到了困难，当时我们知道基督信仰是不合法的，犹太人是合法的，于是他们就从基督这里又回到圣殿里，捉住那个圣殿祭坛石头那个羔羊。所以保罗总督说，他们信仰不能开倒车，旧约已经过去了，新约已经完成了，你不能开信仰的倒车，又开始钻到律法里。我们现在已经活在信心中了，那个影子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信心，现在实体已经来了。就好像你看见真人了还光看他的照片，照片重要呀，真人重要呀，当然真人重要，是不是？那个羔羊重要，是耶稣基督这个羔羊重要呀，当然这个羔羊重要。就像有一个人讲道理，他用旧约比喻新约，比如说现在做弥撒，献弥撒是为了补赎你们的罪。为什么要献弥撒？献弥撒是我们的爱心，我们扶助教会的经费，那弥撒也代表着什么？教会的付出啊，神父们啊付出，所以弥撒经费它象征着你的爱心，它不是必须的，是你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奉献的。当然有的教区也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定，避免太过，也避免太不急啊，要训练我们的慷慨，它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标准。但是你不能这个地方讲过了，一讲过了就坏事了，又开始用旧约的方法去讲新约。他说你看在旧约人们奉献牛羊，所以我们现在钱就是牛羊，这个意思就有点了，耶稣才是那金真的牛羊的完成。在新约当中，耶稣这个无罪的羔羊已经以死而尽全功， 我们献的牛羊不能补赎罪过，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，不是你的钱是你的罪，你掏钱那是什么？一个爱心扶助教会的传教经费，我们应该做的那是爱心，那不是补赎你的罪，那钱能补赎你的罪啊？补赎不了，不是你的行为补赎你的罪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他的德，耶稣基督的啊，他的功劳一下已经把全人类的罪都补完了。弥撒是你参与到他的救赎工程中，不断的分享他的救赎工程。所以这个道理也是回到旧约。那凡是你回旧约的时候，都是你的信心欠佳的时候，不完善的时候出现。你把旧约和新约不分，一定是在你体内，在你的生命中，它会让你讨便宜的地方出现了，或者胆小的地方出现了，你开始回到旧约，回到什么？秋七次。为什么人容易秋七次啊？因为七次它不代表不好，它代表好。你不代表，那至少我回到旧约比不信了好吧。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有时候会有一个以色列子民走进旷野，他有一个什么？走进了福地。我们人一直有一个悲剧，悲剧是什么？好是最好的敌人，这个悲剧。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的时候，遇到困难，我们开始求其次，差不多思想就开始来了。新约不是差不多，耶稣为我们奉献了一切，你的标准应该是新约的标准，不是求其次。旧约是不完善，新约是完善。旧约有些思想需要用新约来完整它，因为它不完善，有的地方还想上欠整个的，因为它是有区别的，新约和旧约。比如梅瑟写休书允许你们休妻，那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允许，但是现在不允许了。为什么？已经久了，基督来了，已经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决定的场面中，圆满的境界中了，你不能再求其次了。就像人这一辈子，天主允许有几年可能比较荒唐的过日子轻松，但耶稣真正的邀请你的时候，你要走进耶稣的完善中了，就你就不能早求其次了。所以当我们走进新约的时候，有时候他有一种思想推到旧约，那就叫求其次，就是你在信仰上可能遇到了考验，遇到了挑战，你就开始什么？算了吧，哪也不成圣人了，那就成一个普通的教友算了。叫求其次。求其次也不是瞎对于呀。你比如我现在当神父了，突然我遇到困难了，啊，我就开始说，难道非当神父才能救灵魂呢？不当神父就不能救灵魂了？我说的也有道理，是不是？那就退其次吧。你退还得退，一直退的，退了就没有后面了。所以新约旧约有区别，我们是从旧约走向新约，不是从旧约新约走向旧约。你信仰不能开倒车，你要往完善的走。你比如说咱们这几年学下来了啊，怎么知道你进步了？今年你比去年好了，你虽然现在不错，但是你第一年来的时候比现在好，这说明你越学学的越到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第一年来的时候一天读十章圣经，你现在终于成熟了，一天读一章啊，以前你都能慷慨奉献啊，讲道理讲得好了，现在你越来越不行了，那你开信仰的倒车了。那你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直往前走？不一定。人会开信仰的倒车，以色列子民离开了埃及还不断的歪头回头看着埃及，是不是啊？身子不在埃及，脑袋回到埃及去了，想着这肉锅肉旁，因为他会那个有个东西不断的迷惑你。而魔鬼有时候迷惑你的东西，他不是用坏东西，他是用好的迷惑你。旧约不代表坏呀，他代表好，但是他不代表最好。难道我非得参加学习啊？不参加学习就不救灵魂了？哪们的堂区好多人不参加学习的，那他就不救灵魂呢？你给班长抬杠，班长说你应该参加学习，非参加学习，不参加学习就不救灵魂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你在开信仰的倒车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旧约新约不分啊，看成是一样的。所以旧约和新约它是有区别的， 我们的信仰是逐渐的从不完善走向完善，从旧约走向新约。旧约需要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没有人一嘴吃个胖子，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走心彻底的成全。我们人都有一个旧约不完善软弱过渡到新约的过程，人的一生是这样啊，没有一个人是一下进入完美，我们需要走进不完美再走进完美，那个不完美也成了我们的创造，天主给我们的创造，那是完整的我们的人生。我们是从旧约走向新约，是从我们自己走向基督的啊，而这个天主在旧约新约是同一个天主，这一条路是同一条信仰路，不能把你的生命过去和现在断然分开，连你过去的不好，连你的过去的软弱毛病甚至罪过，都在天主对你的整个救赎创造工程中，而形成了今天独特的你，这就是你的旧约。我们人都有一个旧约，往新约过渡，走向新约，走上圆满，走向成全。所以这是我从新约旧约给大家讲讲这个道理啊。今天我们读了这两篇圣经，你看第一篇圣经基本上就是以天主世界为中心，第二篇圣经就是天主爱的审判，这是同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愿圣言天主的话语逐渐的创造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更成圣。
阿门。